加州州长补选告一段落，电影明星施瓦纳格顺利当选，但是加州经济现状，尤其是政府赤字问题严重，新州长任重道远。预计今年第三季度美国企业盈利良好，经济复苏有望，但是劳动力市场依然不景气，经济复苏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香港政府填海造田的做法受到环境保护组织的反对，但是港府仍然决意填海。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本次节目由唐卫客座主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我是唐卫。加州州长补选星期二如期进行，电影演员热门候选人之一的阿诺·施瓦纳格一大早就到投票处投票，他也成功的当选下一任加州州长。和州长补选一样引人注目的是加州的经济现状，政府赤字居高不下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加州面临的财政困境不容忽视。标准普尔给加州的信用评级是 BBB， 这是美国50个州最低的。信用评级越低，加州州政府债券的利息就越高，要平衡赤字就更困难。大卫·黑区考格是标准普尔公司负责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的分析师，他透露说，自从200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以来，加州的赤字结构一直没有变化，目前加州的赤字占他们2005年财政年度预算的 15%。 加州的财务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原因造成的，州议员们不愿意裁减政府开支，同时又不愿意增加税收。由于对未来的经济预测过于乐观，所以加州的法律规定，州政府必须平衡预算。一旦经济不好了，出现赤字，州政府必须发行债券来填补。现在的问题是，新州长施瓦纳格能够既解决赤字问题，又能改善信用评级吗？黑区考格分析说， BBB 的信用评级已经是事实了，这也表明加州未来的财政走向很不明确。施瓦纳格在11月份就要宣誓就职了，他以前没有从政的经验，要真正理解州政府的赤字问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这次州长补选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加州居民更愿意看到实际的改善，而不仅仅是好莱坞戏剧化的结局。他们也希望施瓦纳格能给他们带来真正实际的改善。今年第三季度，美国企业盈利状况良好，最近的股票市场也是节节高涨，这种势头能否持续下去？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莹的详细报道。
今年第三季度对美国企业而言是个丰收的季节，
虽然美国整个的经济前景还不算明朗，但是根据专门追踪公司盈利的机构 First Call 的统计数据，今年第三季度美国企业总体盈利估计会增长 16% 以上，路透社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只是百分比低了一些，是 14% 以上。 First Call 研究部主任查克希尔透露，实际情况可能会比预测的更好。他分析说，他很自信，不但企业的第三季度盈利报告会很好，第四季度也会很好，以往第四季度都是比第三季度更好的。同时希尔也强调，除了看盈利数字以外，更要看企业的管理层怎样评价他们行业的商业环境。比如像能源行业，今年第三季度盈利有可能增长高达 41%。 其他表现好的行业还包括高科技和金融领域，比较薄弱的领域包括通讯行业和基础材料行业。他解释说，这些行业比较令人担心，因为这些领域对经济大环境的变化最敏感，尤其是对消费者行为和企业投资的行为很敏感。美国的经济复苏离不开消费者持续高涨的购买力，只有这样才能消化企业从前过度的投资。最后希尔也提醒大家注意，虽然今年第四季度的盈利会不错，但是明年的增长可能会放缓。
高科技行业盈利增加对就业市场环境带来什么影响？会不会找工作更容易呢？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高科技行业裁员的步伐已经缓慢了下来。
根据职业介绍所 Challenger Gray Christmas 的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裁员人数已经减少了 56%。 这家职业介绍所总经理约翰·查格林分析说，这种迹象表明高科技行业的裁员高峰已经过去，当初高科技泡沫时期招进来的多余的员工已经被裁得差不多了。企业现在更注重成长和东山再起，不再大规模裁员。今年第三季度，高科技行业一共裁员49998人，使今年高科技行业的裁员人数达到146000， 而去年同期高科技行业一共裁员33万4650，相比之下今年少得多了。裁员人数的下降和其他经济数字的好转密不可分。思科公司八月份销售数字上升。美林公司对100名主管信息产业的经理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这些公司2004年信息产业的投资预算平均增加了4%。虽然高科技行业的经济环境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找工作就容易。查林格举例说，今年头一个季度，有一家公司有300个高科技工作机会，结果头三天有3000人应试。根据美国信息产业协会最新的调查，明年5月之前将有49万个新的高科技工作机会，但是这些工作机会并不一定在美国本土，其中很多的工作机会是给国外的。查林格透露，90年代高科技发达的时候，很多国外专业人员到美国，工作签证也签了很多。后来美国公司变聪明了，觉得这些外国人才不一定非得来美国工作不可，他们在本土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这种向国外转移工作机会的趋势会继续下去，这跟美国流失了很多制造业工作机会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高科技行业的复苏并不一定会带来美国高科技工作机会的增加。唐卫，
谢谢许佳莹。最新的失业率仍然保持在6.1%的水平，没有好转，将来会怎么样？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李世海有关就业市场的详细报道。
这位穿绿色西装的人名字叫做基尼·怀特，以前是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但是他失业以后，去年一年的时间里没有找到工作。他透露，许多公司缩减规模裁员，许多人都在找工作，现在要找一个好一点福利的工作很不容易。和许多人一样，怀特去参加了一个名叫 Work Talk 的培训班，专门向失业的人传授找工作的技巧。玛丽安·卡彭在12年前创立了这个培训班，他说现在就业市场非常糟糕，是他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一次，而且未来的前景还不明朗。上个星期五，劳工部公布的就业数字比许多人预期的要好，这个消息给像怀特这样找工作的人带来一丝希望。他感慨地说，一个有20年工作经验的经理，如果最后落到一个流落街头的地步，那也太惨了点吧。约翰·查林格是开职业介绍所的，他在采访中透露，现在的失业率数字不能真实地反映就业市场的状态。如果把500万在9月份还没有找到工作但已经停止找工作的人算上的话，失业率就是 9.1%。而且这还没有算那些现在还在做临时工但是希望找到全职的人，这些人在450万左右。1983年是美国有史以来失业率最严重的时候，失业率是 10.8%。 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这次的失业情况会坏到那种程度，但是 6.1% 的失业率也不低了，尤其是对那些还没有工作的人来讲更是如此。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随着美国经济逐渐好转，半导体行业也露出希望的曙光，但是国家半导体公司的总经理布莱恩·哈拉还是比较谨慎，没有把目前的好转迹象称为复苏。他透露说，现在还没有几个公司的总经理敢说复苏已经到来，尤其是经过了过去3年来节衣缩食的日子，还有去年昙花一现的所谓的复苏，更是没有人敢说现在就是复苏了。不过公司的订单的确比以前多了，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表现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最近这个指数已经涨到400多点的水平，比起一年前已经涨了几乎200点。不过这一趋势究竟能不能持续下去，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哈拉分析说，问题的关键是最近半导体行业股票行情看涨，究竟有多少是季节性的因素，像是开学和节假日购物高峰等等带来的影响，所以还得等一等看一看。目前半导体市场的需求来自什么地方呢？说出来很多人会感到吃惊。哈拉透露说，自从3个季度以前开始，他们接到来自日本的大量订单，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日本带动了复苏一样，而且来的时间提前了2个季度。为什么日本的需求那么大呢？主要原因是日本对照相机行动电话的需求日益高涨，数量高达3000万之多，而美国市场对相机行动电话的需求只有200万。行动电话都带有半导体电脑晶片，这是目前带动美国半导体行业好转的巨大动力。 维多利亚港以其宽度和深度驰名中外，是香港的名胜、游人必经之地。然而由于香港地少人多，港府只能填海造田来开拓土地市场。这种做法越来越受到环境保护组织的反对。下面是本台记者林玉莲的详细报道。
这里是香港的著名景点维多利亚港，每天吸引中外游客到此一游。但是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地域狭小，所以在历史上港府好几次填海造田，向大海要土地，争取生存的空间。最近香港政府计划再填海23亩，此举遭到香港保护海港协会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再这么填下去，会把开阔的海湾变成河湾。
If government goes ahead as they plan to do, the harbour will become a river and it will be about half as wide as it is now.
当被问到现在海港的宽度时，徐家胜回答说
It is at the moment already half of what it was originally. More reclamation will reduce it to one quarter, and it will become between 800 meters and 1,000 meters wide, which is narrower than many, many rivers in the world.
徐家胜还介绍说，维多利亚港是香港唯一的自然资源，以其深度和宽度闻名遐迩，更是给香港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过去，维多利亚海湾占地700亩，由于香港面积狭小，只能靠填海造田来扩张，现在只剩下3200亩。如果再这么填下去，会大大影响维多利亚港的景观。徐家胜透露，今年7月份法庭裁决，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绝对必须的前提下，而且只有在不造成大影响的前提下，才可以继续填海造田。这次的填海行动无视这项法庭的裁决。香港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阳在记者会上声明说，港府会尊重法庭的裁决，但是同时填海的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他还说，部分反对填海人士所计划的填海面积已经被取消，这次填海的规模不大。到目前为止，香港保护海港协会已经从香港市民那里筹集到100万港币打官司，并争取许多政党和媒体的支持，甚至很多风水先生都称继续填海对香港不吉利。很多游客也不希望看到维多利亚港变得越来越窄。
可以好似话北角咁几条车行车路就得噶啦，
系啊系啊，
系嘛？咁你嗰日你行车路，你喺上边过啫嘛，下边都仲可以又得啦嘛，你唔需要话一定。咁你政府梗系想填啦，填咗你可以卖地咯，啊？
咁如果縮細咗嘅話咧，那個船程咧亦都減少咗，本身已經唔長噶啦。咁我會覺得對我嚟講係一種遺憾咯。咁如果對遊客嚟講，亦都會，我覺得佢哋都會失望咯。那個船程太短，佢哋根本上睇唔到啲乜嘢，唔可以好 enjoy 佢哋嘅呢個船程咯。我覺得。
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还有更多的经济报道。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请不要走开。
世界明星，趣闻轶事，惊险科幻戏剧动画尽收眼底。每周三晚9点半，影艺娱乐，敬请收看。环球体育提供最精彩的体育赛事。每周四晚8点整，敬请锁定新唐人，环球体育。
爷爷找成龙，爸爸找成龙，以后我也会找成龙。
成龙房地产公司，几代人的信赖。
长青产权过户公司感谢同胞们十几年来的支持及工作人员的奉献。长青拥有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和热情周到的代理人，优质服务是长青的承诺。
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 隆重向您推出九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在现代商业社会里，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顾客第一，顾客之上，顾客永远是对的，甚至有的商家说顾客是上帝。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年代，这样的口号比比皆是。竞争让顾客的地位迅猛提升，成为企业发展的资源，也是商家必争之地。不过顾客究竟是排老几呢？其实很多企业的心里也在犯嘀咕，只是不敢说心里话而已。莫瑶，企业应该把顾客放在什么样的地位呢？
是的，在现今社会中，顾客当然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但是近来我们也确实听到有一家公司否定了这种顾客第一的说法。他们的原则是员工第一，顾客第二。这家公司就是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他们的想法是，如果认为顾客永远是对的，那就是对员工的不公平。事实上，我们也知道顾客经常是错的。这样的顾客在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是不受欢迎的。举例说，有一位经常搭乘西南航空的女士，对他们的每一项服务都不满意，从登机程序、空姐的服装、空中饮食，甚至飞机的颜色都不满意。最后，西南公司只好请她改搭乘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
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顾客自己的表现也不好，比如美国这里退货非常方便，有的地方不用收据就可以，很多人就钻了这个漏。尤其在节日期间，很多高价位的衣服被退回的比例很大，不少人就是想免费穿两天而已，而且把收据和标签都保存得很好。对这样的顾客，商店该怎么办呢？
部分市场学专家把顾客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最有价值的顾客，第二则是增长性顾客，第三就是这种负面价值的顾客了。他们的观点是，最有价值和增长性的顾客应该小心伺候，而负面价值的顾客应该避而远之，因为他们不会带来任何利润，相反的只会消耗企业的资源。
可是把顾客分为三六九等是不是歧视啊？平等待客是自古的经商之道，买卖不成仁义在嘛，这种分等级的做法恐怕不会被接受吧。
当然对企业来说，和顾客维持良好的关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把大量的公司资源花在负面价值的顾客上面，不但效率低，而且是一种浪费。当然不管顾客花多少钱，在企业面前都是平等的。一个成功的企业不仅要让顾客对自己的产品满意，还应该主动接受顾客的批评，并做出积极的反应。如果片面发展顾客的不平等性，也会使商家演变成势利眼，瞧不起弱势团体，这是一个发达商业社会不能接受的。
你刚才提到西南航空公司的理念是员工第一，顾客第二的做法，你认为怎样？是不是有歧视之嫌呢？
员工是和顾客直接打交道的人，他们的行为举止就反映了公司的企业文明，所以要想让顾客从员工那里得到良好的服务，就必须对自己的员工提供最完善的公司制度。要尊重顾客，首先要尊重自己的员工。要对顾客忠诚，首先就是要对员工忠诚。而且在企业内部，员工和顾客的身份是交叉重叠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员工也互相存在着服务的关系，也是各自的顾客，是企业内部的顾客。所以员工至上不仅没有淡化顾客至上的概念，反而是更深入丰富了发展顾客至上的理念。
嗯，有道理。我倒是觉得商家和顾客是双向的，你敬我一尺，我让你一丈，可以达到双赢的局面。
的确是这样的，消费是个互动的过程，一味的让商店为自己服务是不够的，首先应该要学会如何尊重别人。做生意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鸡蛋里挑骨头是不正确的行为，如果仗着自己是顾客是第一而不为别人考虑的话，最终被所有的商家所摒弃，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谢谢莫瑶。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 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dajiyuan.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美国人借的钱太多了，而且很多借的都是信用卡公司的高利贷。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Demos 发表了他们最新的调查结果，发现美国家庭欠信用卡公司的钱平均是12000美元。这项调查的作者之一塔麦拉·杜劳特透露说，如今人们的收入增长已经跟不上生活基本要素成本的增长，像是房子、医疗、幼儿园、交通的费用增加很快，所以很多家庭透过信用卡透支来弥补收入和支出的差别。根据这项调查数据，上个世纪90年代，平均美国家庭的信用卡借贷金额上升了 53%， 低收入家庭更是厉害，上升了 184%。老年人的信用卡借贷金额也上升了 149%。 杜劳特认为，政府放松对信用卡行业的管制也是造成贷款利率和数量的上升原因之一。他介绍说，现在利率水平是有史以来很低的时候，基本利率只有 4%， 而信用卡公司还是收取 20% 左右的利息。更危险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依靠信用卡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陷阱，这样做的人迟早要付出代价的。日本经济逐渐好转，股票市场回升，国际市场需求增加，这一切都使日本企业的信心大增，对未来也越来越乐观了。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李军的相关报道。
日本的接待指数显示，企业信心增长到2年来的最高点。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日本的经济好转和投资市场的回升，再加上美国的经济复苏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这一切都带动日本企业的信心。产经指数最近从20年来的最低点一下子反弹 35%， 来自北美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大。工业期货财长会晤以后，造成日元上升，对日本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是接待数据的统计是在工业期货财长会晤之前，所以还没有能反映出日本企业对日元升值的看法。美林投资公司认为，日元升值并不会给日本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会增加日本企业的盈利。美林投资部门负责人马克·德斯米德分析说，投资市场是有周期的，现在是在上升的阶段，关键问题是投资者怎样理解股票的价位。到目前为止，日本小公司的股票表现远远超过大公司的表现，低质量股票的表现好过高质量的股票，这表明市场处于上升阶段。随着企业盈利数字不断公布，好公司的股票表现会超过一般公司的表现。在下个盈利季节到来的时候，日本的接待指数估计会更好。 JP 摩根投资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马萨基卡诺介绍说，接待指数是日本企业盈利表现的真实体现，他们估计制造业的盈利状况会显著改善，增长的范围可能在 10% 到 15% 之间。日本财政年度刚刚过去一半，经济数据喜伴参忧。八月份工业生产总值稍微有所下降，失业率下降 5.1%， 个人消费也有所增长。日本企业界正在对各种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而接待指数主要是反映企业界的乐观情绪。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军综合报道。
Net.com 公司的前身是 Network Equipment Technology 公司，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而且已经连续8个季度盈利表现良好。他们主要以提供宽频上网服务为主。公司总裁胡伯·怀特透露，宽频网络前途看好。他解释说，那些大客户像是 SBC 和 Verizon 等都对宽频网络特别感兴趣，而他们公司的产品正是投其所好。虽然在过去三年来，公司的销售业绩在民间市场不断下降，但是他们在政府方面的销售却相当出色。怀特透露说，他们公司 60% 的业务来自政府，尤其是国防领域，比如美国陆军和北约组织等。怀特介绍说，他们和美国以及其他国际机构打了15年的交道，目前只有政府的开支还在增加，这些政府部门在高科技方面的支出对他们公司至关重要。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公司也准备扩大民间市场的开发，保持他们原有的竞争优势。 很多人也许从来没听说过 VF 公司，但是大家所熟悉的李牌和 Wrangler 牌子的牛仔裤就是他们生产的。六个月以前，他们推出了新产品，展现女性曲线美的内衣服装系列，而且专门在 Walmart 销售。艾利克·魏斯曼是女性内衣服装系列的负责人，他介绍说，他们找 Walmart 是找对了，他们和 Walmart 的合作非常愉快，两者都有开发这种内衣系列的想法，一个负责生产，一个负责销售，是个双赢的局面。不过总的来说，零售业还是不够景气。 VF 今年第二季度的盈利是每股6.8，比去年同期的每股7.9下降了1.1。公司称这是市场需求不够旺盛造成的。他们还透露，今年整年的盈利水平可能会低于年初的预期。 VF 公司的股票价格目前维持在38美元的水平，比起一年中最高的价格每股43美元是低了，但是比起一年来的最低价格每股31块钱比起来还是高了不少。魏斯曼介绍说，虽然内衣服装市场很不景气，但是他们公司绝大多数品牌的服装今年表现都不错，比竞争对手要好了很多，而且将来会更好。VF 公司准备收购运动服装公司 Nautica Enterprise， 收购价高达6亿美元。魏斯曼透露，他们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完成收购的程序。他们相信兼并对公司是有好处的。VF 公司也承认，他们在零售市场上的知名度还不够高，七月份以来进步了很多，对今年下半年的表现，公司持审慎的乐观态度。美国市场上假药越来越多，为了应付这一局面，联邦药物管理局准备着手进行一些改革措施，其中包括让制药厂把包装改小，同时安装一些隐藏的鉴别设备，让药房更容易鉴定药物的真伪。食品药物管理局透露，最近有关假药的投诉越来越多，现在买房子的人要喜上眉梢了。30年期房屋贷款利率已经连续四个星期下降，上个星期达到7月中以来的最低点，全国平均30期贷款利率是 5.77%， 而前一个星期是 5.98%。 15年房屋贷款也是如此，上个星期平均利率下降到 5.1%， 而前一个星期15年房屋贷款的利息是 5.3%。 专家估计，利息的下降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会带来另一轮再贷款的高潮。9月份美国就业机会增加，出乎许多经济学家的意外。9月份的失业率保持不变，仍然维持在 6.1% 的水平，但是非农业领域的工作机会增加了57,000，而在这之前的8月份，非农业工作机会是减少了11,000。根据劳工部的数据，9月份美国的失业人口是900万。麦当劳管理层新增加了一个新的职位，专门负责食品营养的总经理。前一段时间有人控告麦当劳的食品导致了他们的肥胖，虽然官司不成立，但是各快餐连锁店不敢掉以轻心，纷纷推出低脂肪的菜单，未雨绸缪。享受联邦政府老年人医疗保险，也就是 Medicare 的人士，可能很快就能拿到药卡了。国会达成了一项协议，使用 Medicare 的老年人在处方药上可以享受用 15% 到 25% 的折扣。这项计划将在2004年年初到2005年年底之间实施，老年人可以到任何参与这个计划的药房买药。二战以后出生的人士，也就是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士，现在开始步入退休的阶段，但是要想安排好退休的生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金融机构 ING 最新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人计划在62岁的时候退休，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 ING 公司的副总裁布莱恩·可莫透露说，很多人到了62岁正要退休的时候会大吃一惊，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足够的退休金。虽然现在很多中年人比较注意储蓄，但是数量上还不够。纽约市决定把 Snapple 作为指定的城市饮料，在纽约市的公园、学校等公共场合里， Snapple 是唯一的饮料供应商。作为条件， Snapple 为纽约提供旅游广告业务，这项合同价值是1.6亿。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再见。